凭着凭着能力。
谢谢，咱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你十字架的恩典真是何等的奇异，非常的宝贵。那么接着下面的时间，接着您的圣灵，让我们真的要更加的体会，更加的明白，让你的恩典深处我们的心，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也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怎么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适当的回应。这样的祷告奉主圣名， Amen。 我必须承认，我们讲员常常，我们常常是最末学后进的学生。每周我投入至少20多个小时来准备，就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最多的时间在诗经学，就是明白这段经文的主要意义。然后呢，从诗经学到生活应用，也就是努力的考虑怎么鼓励大家做一个适当的回应，就是回应这周的主要教训。诗经学，生活应用，听起来比较容易，但做起来确实很难，这周没有例外。实际上这个星期比平时还要辛苦，不是因为格林多前书1:18-2:5非常的复杂，那倒没有，这周我实在太慢了，之所以我难以开动脑筋，一定跟我身体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感冒比较严重。但是我相信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所面对的一种属灵的挑战，属灵的战争。不可否认的是，魔鬼撒旦特别讨厌上帝的子民来聆听他的话语，来聆听神的话语，特别讨厌神的百姓表现出一个适当的回应。那么每次讲到或者查经，我们要小心他不择手段的充满狡猾的来攻击我们。我们要仰望神的恩待，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动工。这就在预备的过程当中，解经的阶段不算特别复杂。在单张上面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重点，最上面你看，只要你珍惜十字架的智慧，就没必要夸世俗的价值。预备的下一阶段没有那么顺利，怎么把这个 big idea 变成一个诗经讲道，怎么把这个重点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呢？好像我得了一个新的疾病，也就是写作的麻痹症。我不能开始，不知道怎么写，用半天的时间绞尽脑汁还是没有收获，浪费了很多时间，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我开始很忧虑，毕竟当天是星期四，第二天就是我们的休息日，7天至少1天我应该跟我太太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让我很担心的是只剩下1天的时间，也就是星期六的时间，把今天的讲道从头到尾写出来。星期四的晚上，突然在半夜的时光，我终于意识到我的愚蠢。我原来很担心是因为我的预备非常有限，根本来不及想出一些帮助大家明白的一些比喻，顾不得熟悉我的讲册，真是笑话百出。在忧虑当中，我完全的忽略了这段经文的主要教训，只要你珍惜十字架的智慧，就没必要夸世俗的价值。也就是说，当时我还没有把这个原则 应用在我预备的过程。咱们看看上周的一章十七节，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实习，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作为一个讲员，我可不要把我的信心放在我表达的能力或者我表现出的智慧。弟兄姐妹，今天很难得，虽然这周的预备的确有限，感谢主，我们要更加的了解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就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不能夸我自己的预备，我只能高举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今天所参加的慕道朋友、非信徒朋友，我真的非常高兴你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或者不管你们在我们中间，可能你们在听，在就上网来听。我不知道你现在对于基督教的看法如何，但是我告诉你，明白十字架的所起的这个作用，明白十字架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完全的掌握十字架，你根本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核心的消息。讲到之后，我们基督徒也将要参与圣餐，之所以耶稣让我们常常举行圣餐，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往往会忘记十字架的重要性。说实话，对十字架这个信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不见得引以为傲，甚至有时候以十字架为耻？我们会感觉宣扬十字架留下一个不怎么了不起的印象，甚至会让人觉得相当可笑。我们不希望别人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把我们基督徒看扁了。在我们二十一世纪，是不是有一个更有力量的、更有说服力的、更有吸引力的信息呢？我告诉你，2000年之前的哥林多教会也开始怀疑保罗虚弱的、愚蠢的信息。看来他们已经开始远离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信息，他们宁愿追求一些世俗的价值。因此在分开结党的情况下，保罗激励他们要明白十字架超越的能力和智慧。然后你看，在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保罗帮助我们明白十字架超越的能力和智慧。然后在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和二章一到五节，他给我们举两个例子，让我们明白一些攸关的含义。那首先咱们一起看信息的内容，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信息的内容。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神的审判已经开始临到走灭亡之路的人的身上。九月的好多经文，像一章十九节的英文都是这样描述的。第二十节的后半部分是不是解释得很清楚？二十节后半部分，神不是使俗世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凭着自己的智慧，人人不可能认识神。十字架的道理宣扬世人智慧的失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吧。最近我们家里的宽带有问题，如果你们这几天没有你们 email 的回信，你可以过来我们宽带公司。我用了各个不同的办法尽量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30分钟之后 还是不行，一个小时之后还是不行。那么如果一个小时之后，当时 Becca 给款待公司打电话请他们过来，这意味着我自己解决的企图已经失败了，对不对？她没有耐心，她已经看到她的丈夫不能修，所以给他们打电话，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 Henry 的解决办法已经不行了。你想一想，我们不仅仅是渺小的被造的人，而且我们都是罪人，因此凭着自己我们对神的了解一定受影响。当然我们不能靠自己来认识神，否则的话呢，我们完全就可以自夸。咱们看第二十节前半部分，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今世的辨识在哪里呢？照样，照样，上帝他让世人谦卑下来，我们不能凭着聪明来明白神，来认识神，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真理怎么能够表现出神的大能呢？是不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钉在十字架的一个人怎么作为好消息呢？不管我们信不信基督教，我们好多人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人已经太熟悉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概念，当时的哥林多信徒完全不一样。对他们来说，耶稣钉十字架不可能当作祝福的渠道。有一句话好像我经常在福音之家用的不合适，但在这个情况下好像可以用。对当时的人来说，十字架这个道理真是胡说八道，真的是。对他们来说，你看第二十二节，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犹太人他们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的期待受到九月的影响。那么过去神是不是很奇妙的用各种各样的神迹来将他的子民从埃及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就是他用了神的大能的手来战胜了他的仇敌，用了神迹。因此他们所预料的基督一定含着三个特点：大能、光华、得胜。大能、光华、得胜，反而十字架所表现出的特点真是恰恰相反的：虚弱、屈辱、打败，是不是相反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胡说吧，他们根本不能了解。对犹太人来讲，十字架和神的大能是互相矛盾的，等于有渣的冰块一样，互相矛盾，是不合逻辑的，不可能有有渣的冰块，是不是？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有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人作为神的能力。这是犹太人的看法。当时的希腊人呢，他们很追求智慧，特别看重理智以及公义的哲学。对他们来讲，十字架的道理解决，十字架的道理一定愚蠢无知。毕竟十字架所主张的不是理智，而是信心。他所高举的不是公义哲学，而是一个出名的犯罪分子。对希腊人来讲，十字架的道理也一定是乱讲。那对于基督徒呢？第二十四节，对那些蒙召的人， 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只有那些蒙召的人可以明白神所超越的智慧和能力。既然是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而不是通过我们的聪明，荣耀归给神啊，归给神。感谢主，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多么的高深啊！只要我们珍惜十字架的智慧，我们就没有必要夸世俗的价值。当我们传福音，我们不要忽略十字架的重要性。为了吸引对方，我们是不是宁愿谈到一些别的方面？比如要是我们针对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往往会提到一些哲学的理论，或者尽量的用一些证据来说服对方。下个星期我们要看到圣灵的角色。总之，如果没有圣灵的动工，对方不可能明白信息的内容。你们曾经有没有听说神学思想建设？神学思想建设，这是丁光群的概念，就是三子教会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首长，最高的那个领导人，即使已经退休了，不过还是有权力。那个人他在神学院主张一个神学思想建设，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在90年代他创新了一个新的自由的神学，他以十字架的道理维持，在他看来是绊脚石，所以他只谈到神的爱和一些世人比较容易去接受的一些真理，他已经偏离十字架的智慧。可惜还有一个现象，也就是成功神学。他们这些人很看重神的能力，但完全忽略十字架的大能。据说有一些家庭教会这样说，钉钉十字架很适合七八十年代的家庭教会，就是那些受逼迫的家庭教会。毕竟信徒他们可以从十字架这个信息从中得到安慰，但我们现在目前的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分享更丰盛的能力和智慧。那么当这些人传福音，他们会看重一些神迹，看重一些见证，他们不会提十字架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十字架的智慧，它的愚笨总比人智慧，它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只要我们考虑我们自己的背景，我们就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保罗立论的下一部分，一章26节到31节，信徒的状态。信徒的状态，咱们看第26节。弟兄们，你们想一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不是说所有的哥林多的信徒都这样，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有地位的，有财富的，有名誉的，但是大多数的却是最普通的，甚至被人轻视的老百姓。2009年的教会是不是教养？福音之家是不是一群混杂的成员？是不是一个很地地道道的团契？也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背景并不是特别了不起。你想一想，最近30多年大陆教会前所未有的复兴是在哪些地方集中呢？前20年都是在农村，当时大多数的信徒都是农民。基督徒最多的省在哪里呢？河南，当时被好多人轻视的。基督徒最多的城市呢？浙江的温州。 听说温州人的知名度也不怎么特别积极。他们不是说温州人是亚洲的犹太人啊。感谢神的恩典，他呼召了成千上万的温州人与他的儿子联合在一起。为什么神这样做呢？你看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不是说温州人都是愚笨的，但是你看，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耻；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羞耻；他也拣选了世上悲罪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的事。信主之前，我相信我们一些人以为信仰是为了虚弱的人，恐怕基督教徒都是一些需要心理寄托的，在逆境当中他们拼命的无可奈何的把希望寄托在信仰的道理上。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不是虚弱的人选择上帝，而是神拣选了世上虚弱的人，使那些刚强的羞耻。特别奇妙，你看第29节，让人认识到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自夸。感谢神的智慧，他知道如果是因为我们都挺好的，我们都很了不起的，当然我们往往会自夸，所以他特意这样做，为了让大家明白荣耀都归给他。那么在大规模的布道会，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很喜欢邀请一个明星来分享他们的见证，比如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节目的一个什么演员。当然这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做法，尤其是如果这个明星很清楚地解释他跟其他人都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上帝的怜悯。话虽这么说，我们不必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明星的背景。我们大多信徒的背景都很一般，因此荣耀都归给神。当我传福音，我常常会提到我爸爸的一些同事的信仰，也就是牛津大学相当有名的一些科学家。有时候我会分享北京教会最近10年巨大的变化，提到北大清华的好多教授也加入到教会的生活。不行，如果我真的珍惜十字架的智慧，我没必要夸世俗的价值。看看31节，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毕竟第30节，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什么意思呢？既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进入神的恩典中，得到他救赎的福分，那要不咱们简单的考虑我们在基督里的智慧。你看有3个词，公义、圣洁、救赎。什么意思呢？这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呢？公义指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有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此我们可以被称义。那我们要珍惜十字架的智慧。就那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是无罪的，我们可以被称义。没有十字架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坦然无助地站在神的面前。公义、圣洁呢？圣洁指的是我们上周考虑的被分别为圣，也就是我们是蒙召为圣徒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表现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那珍惜十字架的智慧，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要把它活出来，活出来我们新的身份。 救赎呢？救赎指的是我们基督徒已经不在魔鬼撒旦的管辖，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自由地把我们的自己献给神，这就是基督的智慧。如果耶稣没有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得以在基督里使我们得到公义、圣洁和救赎。弟兄姐妹，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我们不要夸世俗的价值。如果你看到网上的，就是好多教会的网站，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注意到如此夸世俗价值的诱惑。据我所知，我们 St. Helens 的成员要特别小心。感谢神，我们最近几十年确实非常蒙神的祝福，我们的教堂很漂亮，我们的地址很有战略性，除此之外我们的同工蛮多，我们小组的系统蛮成熟，我们不同的聚会多得很。当我在提这些，有没有人开始为此骄傲呢？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朋友们，我们不要跟从世界的标准，我们的智慧就在耶稣基督里。一个虚弱的教会，一个虚弱的很小的家庭教会，跟一个韩国的 mega church 都一样，只有一个可以夸口的理由，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一个教会的大小一点不重要，只要我们珍惜十字架的智慧，就没必要夸世俗的任何什么价值。要不结束之前，咱们用剩下的时间来探讨保罗所提出的第二个含义，也就是信实的力量。二章一到五节，信实的力量。我们看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立定注意，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想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保罗他不是凭着人的智慧来说服他们，在当时的文化，讲演员都凭着动态修辞以及聪明睿智，尽量采取敏锐哲学的眼光，给听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好印象。他们的表现越受欢迎，他们越能够赚钱。他们的表现越受欢迎，他们越能够赚钱。那保罗一清二楚，他曾立定注意，不用高言大志，或者夸任何其他世俗的事。他在他们中间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他不是凭着智慧，而是传讲耶稣基督，依靠圣灵的能力，依靠圣灵和能力的证明。如果神的信实，他的仆人很简单的传讲神的话，但听众表现出适当的回应，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信心并不是凭着人的智慧，而完全是凭着神的大脑，对不对？圣灵的动工非常奇妙，这就是信实的力量。或多或少，世界各地教会的讲员都面对类似的诱惑，把他们的信心放在他们自己的恩赐，或者放在他们自己的经验，或者像我开头的时候，放在我们的预备。好多教会的牧者特别喜欢用一些个人的见证来说服大众，也有一些人特别喜欢用感召力的话来动之以情，其他人投入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准备很漂亮的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不要误解，不是说 PowerPoint 不好，见证不好，经验不好等等，但是一个讲员可不要依靠这些， 当然准备讲道是非常重要，是必要的，但是不要依靠他们的准备全不全。一个信实的力量来自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道，一个信实的力量来自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道。那这次去中国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很不良好的现象，很可惜，随着世俗的价值，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看重他们牧师学术的文凭。你受到什么培训呢？你是国外的哪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呢？当然学习神学是很宝贵的机会，得益不少，但是一个教会不要特别的在意他们牧师的文凭。不管在哪里，一个教会的牧者当然不需要一个博士的学位来牧养教会。听说在美国和韩国有一些宗派，这已经很正常，博士学位，牧师一定要博士，这已经变成必要的条件，真的是这样。一个信实的力量不是凭着人的智慧，而是传讲耶稣基督。在祷告会，刚才我们为正在读神学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们要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特别珍惜十字架的智慧，以至于在未来的福音事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夸世俗的任何什么价值。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经常为我和敦中献上你们的祷告。我们俩还有 St. Helens 其他的讲员都很需要大众的代祷，毕竟我们的力量不处于我们自己。那么为此祈祷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看顾他的信实，让他们不要依靠讲道的恩赐，不要依靠他们完整的预备，求神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仰望圣灵的动工。圣灵的动工，这就是下个星期的主题。这个星期呢，我们要珍惜十字架的智慧。要不咱们一起念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那么还没有信靠十字架智慧的人，我想鼓励你们用下面圣餐的时间来继续琢磨琢磨。朋友们，我告诉你们，神的话语很清楚，你正在走向灭亡，拒绝耶稣基督的后果十分太严重了。反而我们在今天唱歌的第一首歌，感谢神，荣耀归于真神，为什么呢？咱们看看第一首歌，他成就了大事，为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以进来。那进来之前，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的愚蠢，我们要理弃世俗的智慧和能力，然后信靠仰望耶稣基督的智慧，得到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救赎。那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珍惜十字架的智慧。当我们考虑我们信徒的状态，或者那些信实的力量，显而易见的是，基督是神的能力，基督是神的智慧。那圣餐之前，当我们唱下一首歌，要不我们求神再一次的让我们谦卑下来，究竟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自夸，夸口的应当靠主夸口。